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4月24日23点整，巴黎时间4月25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4月25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德国经济部长表示，一带一路应该守国际的规则。韩国三星电子立功系统芯片。美国国安局高级专员表示，五眼联盟敏感的网络不使用华为的技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安倍的特使，受邀6月访日。听众朋友大家好，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警告说，一带一路可能对参与的国家带来债务问题，呼吁相关建设必须遵守国际规范。阿尔特迈尔将代表德国参加一带一路的论坛。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5日起在北京举行。阿尔特迈尔接受德新社访问时说，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基础建设投资非常重要，但必须遵守国际的劳工、环保、人权、招标的规范。阿尔特迈尔还警告说，许多批评一带一路的人认为中国借机扩大地缘政治的影响力。多份研究报告指出，一带一路的主要受益者是中国的企业，而且对参与的国家带来债务问题。阿尔特迈尔强调说，他将在论坛以德国代表的身份宣传欧洲的立场，在跨洲的基础建设追求公平而且永续的合作关系。北京透过一带一路投资欧洲的基础建设，恐导致部分国家过度依赖中国，欧盟国家曾多次表示忧心。德国外长马斯上个月在意大利签署了一带一路备忘录时即指出，中国并非自由的民主国家，只顾眼前的利益，会比原来预料还早要尝到苦果，呼吁欧洲团结起来面对中国的挑战。香港和平战中发起人戴耀廷等9名人士因公众妨扰等罪名而在周三判刑。戴耀廷、陈建民、邵家珍、黄浩明4名被告实时入狱8至16个月。对于该案，台湾的舆论反应强烈。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经历超过2年的司法程序，香港战中九子案受到香港本地及国际传媒高度关注，估计有超过200多名记者到场采访，法庭外也有支持及反对战中的团体集会。大批支持战中的人士身穿印有“我没有被诱惑”的黄色 T 恤及高举代表雨伞运动的黄伞。反战中的人士则挥舞中国国旗及香港区旗，带来乳猪和香槟，庆祝战中九子入狱。双方支持者一度互相指骂。台湾20多个公民团体周三在香港经贸文化办事处前举行记者会，除了声援香港战中九子，也呼吁台湾民众绝对不要相信中国的一国两制以及和平协议。台湾教授协会副会长陈立普表示，香港的50年不变已经改变，战中九子是政治良心犯，不是暴力刑事犯，他们只是一国两制的牺牲者。今天如果关押了战中九子，明天以后所有主张香港自由民主的人都可能随时被关押。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发布新闻稿指出，中共一方面强调讲好一国两制的故事，一方面却压缩香港民主自治与人权自由空间，等于是自暴其短。台湾执政党民进党发言人表示，对于香港战中案9名被告遭到判刑深感失望与遗憾，这也意味着举凡在一国原则下，两制迟早都会沦为幻影。北京如果决定扼杀自由民主的氛围，将让台湾社会和世界更看清楚中共的集权体制本质，造成双方更大的隔阂与敌视。
德国保守派人士韦伯是欧盟议会中欧洲人民党的现任议会党团领导人，来自默克尔领导的基社盟。这位保守派议员宣称他努力在今年末接替容克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他到访希腊时受到当地保守派人士的欢迎。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报道。
寻求成为欧盟委员会现任主席容克接班人的欧洲人民党领袖韦伯在雅典受到希腊保守派人士欢迎。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即将在一个月后投票，欧洲人民党领袖曼弗雷德·韦伯和欧洲社会党领袖弗兰斯·蒂莫曼斯分别参选，角逐新一届欧盟委员会主席一职。寻求成为欧盟委员会现任主席容克接班人的欧洲人民党领袖曼弗雷德·韦伯来到雅典并发表演讲，受到当地保守派人士的热烈欢迎。就此，本台法广法语记者沙赫洛特传回了希腊保守派领袖新民主党主席米佐塔基斯在致辞中用英语欢迎韦伯到访的公开发言开场白录音片段。在这里，亲爱的曼弗雷德，恰好是在40年前，1979年5月28日，时任总理的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签署了希腊加入欧盟的公约。本台访问报道注意到，尽管米佐塔基斯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的竞选纲领在移民方面与欧洲人民党领袖韦伯存在差异，但政治立场中间偏右的希腊新民主党主席重申他支持韦伯竞选新一届欧盟委员会主席一职。此外，在土耳其想要加入欧盟的问题上，希腊新民主党主席重申予以反对，这一立场还赢得了应邀与会的其他希腊保守派人士的热烈鼓掌。
韩国三星电子力工系统芯片，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更详细的报道。
韩联社报道，三星电子将对系统芯片研发和建设先进生产线方面分别投入73万亿韩元和60万亿韩元。三星电子计划加大对生产线的投资力度，增加系统芯片的产量，并且录用1.5万名专业人才，从而不断提升技术力量。预计这个项目有望间接创造42万个就业岗位。另外，三星电子还将和中小半导体企业加强合作，发掘新增长动力，实现同步发展。为此，他将为韩国国内半导体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提供知识产权、软件等多个方面的支持，以构建韩国国内系统芯片产业链。业界评价，三星电子提出的新蓝图与韩国政府最近重点发展非存储半导体领域相呼应。
英国将允许华为有限参与5G的网络建设，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方华更详细的报道。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将允许华为有限的参与 5G 移动网络的建设。路透社报道说，一名英国安全方面的消息人士表示，英国将禁止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参与英国 5G 网络所有核心部分的建设，对于非核心部分的参与也将设置限制。每日电讯报报道说，由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担任主任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同意华为有限的参与诸如天线以及其他非核心基础设施之类的 5G 网络的建设。此前曾经有消息称，华为同意英国安全官员对其的安全要求，解决其设备和软件中发现的风险。这是在华为高管与英国信号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部国家网络安全中心高级官员共同参与的会议上达成的共识。英国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周三称，介于 5G 网络的建设方式很难在核心与非核心部分之间做出区分。他表示， 5G 网络从一种较快的互联网系统转变为一种可真正连接一切的互联网系统，所以区分它的非核心与核心部分要困难得多。每日电讯报分析说， 英国的这一举动很有可能触怒美国，同时也将给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在内的五眼联盟带来压力。仍有部分英国内阁成员表达了对此事的担忧，认为允许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将会影响到英国的国家网络安全。对于将华为排除英国市场的可能性，英国一些运营商也表示出了不满。他们曾经表示，如果撕毁与华为的协议，将导致 5G 网络推迟9到12个月推出。所以尽管面临压力，他们还是会继续与华为合作。
美国国家安全局高级专员乔伊斯4月24日表示说，分享国际情报的五眼联盟国家没有一个会在通信网络敏感部分使用中国华为技术公司的技术。路透社报道称，英国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24日稍早称，英国将允许华为参与 5G 网络的非核心部分，但禁止参与所有核心建设。此一消息使英国与美国走了不同的调子。美国曾告诉盟友不要使用华为设备，担心这些装置可能沦为中国间谍行为的工具。美国国家安全局官员乔伊斯表示说，五眼联盟将不会使用那些对重要的国家基础建设构成威胁国家的技术。乔伊斯在苏格兰一场会议上表示，在美国我们不会在最敏感的网络使用华为。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执行长马丁表示说，任何有关华为的旗舰将不会威胁五眼联盟国家间的情报共享。马丁在会议上还说，过去在所有议题方面，我们都可以且已经解决不同的旗舰。五眼联盟，又名五只眼睛，是指二战之后英美多项秘密协议催生的多国监听组织。该机构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的情报机构组成。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4月24日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特使身份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并递交了安倍的亲笔信，邀请习近平6月访日，以期让日中关系更加发展。巴黎的圣母院火灾之后，法国媒体陆续揭露本可避免的安全问题或违规，例如建筑工人在工地上抽烟，警报触发之后未在第一时间通报消防员等等。央民报透露说，调查人员还怀疑过脚手架升降机的发动机出了问题，但是承包工程的织币兄弟公司发言人否认了对他们公司指责的所有报道。巴黎圣母院4月15日傍晚起火，有数世纪历史的木质屋架烧毁，19世纪的尖塔也捣毁，当时尖塔正在维修，周围搭建的脚手架。巴黎圣母院工作的一家法国脚手架公司发言人马克·埃斯肯纳奇否认上述的可能性。他说，掐灭的烟头绝对不可能点燃坚实的老木料。他也否认了脚手架升降机发动机是导火索的可能性，认为火一定是从塔尖内部烧起来的。央民报报道说，调查人员目前倾向认为是电线短路引发的意外，研判问题出在脚手架临时搭体的电气发动机和工程所需的配电箱上。但是巴黎圣母院工作的一家法国脚手架公司发言人埃斯肯纳奇否认上述的可能性。他说，掐灭的烟头绝对不可能点燃坚实的橡木。他也否认了脚手架升降机发动机是导火索的可能性，认为火是从塔尖内部点燃的。他表示，这些设备距离点火都很远。根据报道称，调查人员在工地发现了7个烟头。Le Bras Frère 脚手架公司称，他在有些工人在工地上抽烟，这违反了公司的禁令，但是与火灾是无关的。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19年4月25日星期四，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在八九民运六四屠杀三十周年前夕的4月23日，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噩耗。流亡法国的当年六四学生张健先生因突发重病离开了人世。从4月15日，张健按计划从泰国曼谷踏上返回巴黎的行程，一些张健先生的同道和朋友就失去了与他的联系。各方寻找猜测其下落，但都没有想到张健的健康状况会如此迅速恶化，因为大家印象中的张健是有着运动员的强健体魄。30年前的张健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积极参加天安门广场学生民主运动的体育院校学生。6月4日凌晨，解放军戒严部队开始镇压清场时，张健被子弹击中大腿骨，子弹留在体内，直至2008年11月才在巴黎取出。张健曾经表示，他自己就是中共六四屠杀的活见证。2001年流亡法国，张健获得政治庇护，他不忘初心，继续为中国的人权和尊严而奋斗。他参与海外民运，担任了民主中国阵线的副主席，他是每年巴黎六四纪念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组织者之一。对中国国内的维权活动，张健积极关注，并以不同方式给予支持。由于他和国内维权运动的主体草根阶层有着积极互动，对诸多维权事件的原委了如指掌，使其成为包括法广在内的海外华文媒体的信息来源之一。从去年开始，张健先生前往泰国的曼谷，试图援救那些困守滞留在曼谷的上百位中国政治难民，帮助他们获得法律援助支持，获得应有的国际帮助，得以生存。即使是在患重病以后，张健也没有放弃前往泰国援助中国难民的计划，这使得他的肝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而恶化发展。生龙活虎、年富力强的张健突然过世，消息引发海外民运的震惊。30年前曾经是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的张伦先生，如今已成为学者和法国一所大学的教授。他通过本台表示了对张健离世的震惊和悲痛之情。接下来请听对张伦先生的采访。
今天这个看到这个张健突然去世啊，这样一个消息啊，很震惊，也很的这个难过啊。张健这位老弟呢，按理说他现在的年纪还很轻啊，竟然这样走了啊，实在是让人感到很意外啊，也很这个也很难过。30年前呢，在广场的时候就见过啊张健，那个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体校的学生。由于他的穿着一个背心啊，这个红，记得好像是红色背心，这个绿的军裤，然后头上戴着一个军帽，后边有一个红色的飘带，很活跃年轻，这个在广场上也很惹人关注，所以在一些八九的历史的文献里边都能看到他的照片镜头。他记得在广场上曾经有过几次交流啊，有一次他跟我说起来，他是体校的学生啊，现在在这么多天做这些事情，觉得他自己啊也没有承受过这样一些事情，所以他还在我面前哭起来了。他说啊，他说大哥，我只有16岁啊，我哪经过这些啊，这个还当时还哭起来了啊，给我留的一个印象呢，就是很真诚的一个人。那多年之后在巴黎再见到他啊，他穿着一身啊笔挺的西装，据他讲呢是在这个国内经商，后来因为这个还是关心八九的事情受到一些迫害，所以后来他以商务的考察的名义到了德国，从德国转到来了巴黎啊，具体的详情我也并不很清楚，但是他来巴黎之后这么多年没有太多的这个来往啊，因为各自都有生活工作还忙碌，但是经常听到他的一些消息， 每当中国的这个一些啊重要的侵犯的人权事件的发生的时候，包括六四纪念活动啊的时候，总还是能啊听到他的声音啊，见到他的啊身影啊。他这些年呢也一直很活跃在这方面啊，这个海外许多人都知道他啊，可见这位老弟呢还是不忘初心啊，真正的不忘他这个啊，希望中国更加民主啊、自由啊，中国的普通的民众能够生活得更有尊严。我想这是他的真正的初心吧啊。这个这么多年，他据说有一段时间他打工啊，看到他也写过一些专栏，知道他尽管可能学历不高，但是他也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啊，这个有他的非常聪明啊这种悟性，对一些问题的把握，还有他的独到之处。可惜就是今天听到这样一个消息啊，真是家人这个比较难过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希望这位老弟一路走好，因为听说他后来加入了基督教，那么希望他在他相信的主的啊怀抱里能够安息。
听众朋友，以上是张健先生不幸逝世后，旅法学者教授张伦先生表达自己对张健的不舍之情与高度赞赏。感谢张伦先生接受采访，也感谢玉立的技术合作和各位的收听。
下面请听安东尼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为苏格兰独立举办公投的主意又浮出了水面，这是今天法国世界报的一篇文章的内容。世界报说，苏格兰政府很快要准备一份法律草案，旨在举办决定2021年苏格兰是否独立的第二次公投。报纸引用苏格兰首席部长尼古拉·斯特金的话说，我们很快会推出法律草案，把与现在和未来苏格兰议会的功能和权限相关的一切公投的游戏规则确定下来。世界报说，2014年的时候，苏格兰已经就独立问题举办过公投，55%的人不同意独立。但是斯特金所属的苏格兰民族党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目标，他们把苏格兰就脱欧问题的公投结果作为理由。2016年6月，英国全国同意脱欧的人有 52%， 但是苏格兰反对脱欧的人有 62%。 2014年劝说苏格兰不要独立的一个理由是，如果独立离开英国，那么苏格兰也同时离开欧洲。可是几年之后，由于苏格兰属于英国，英国脱欧，苏格兰也就同时离开欧洲。这个星期四，斯特金在苏格兰议会说，要在脱欧和作为欧盟独立成员国的苏格兰之间做出选择。他的政府在2021年大选之前，要为苏格兰公民提供是否独立的选择。最近几个月，斯特金要他的团队先等等看，了解英国脱欧到底走到哪一步，然后再谈苏格兰的新的公投。在英国获得欧盟允许，将脱欧拖延到十月底，以争取走出英国议会的僵局的消息传出之后，斯特金表态说，我们会尽全力帮助英国各方面尽量避免脱欧的危机。他对英国政府没有照顾到苏格兰的利益感到遗憾，他认为现行的权力下放对保护苏格兰利益来讲完全不够用。重建巴黎圣母院，法国政府很可能会特事特办，不用按照相关公共市场和遗产保护的法规限制。世界报的文章说，4月24号星期三，法国部长联席会议推出了一份法律草案，给予政府获得必要的特事特办，绕过相关法规的可能性，以政府决定的形式来为巴黎圣母院的重建工作的组织提供方便。 法国总统马克龙把重建巴黎圣母院的时间定为5年，所以这份法律草案就规定用5年时间来组织重建工作。被法国总统任命为遗产保护专员的电视主持人贝尔恩觉得特例法让人担心，因为他会开先例，而匆忙上马的事情比比皆是，立法开特例让他坐立不安。法国前文化部长贾克朗也对修建巴黎圣母院绕过公共市场法规有保留意见，他说过去也有过大型施工，也不需要这种特事特办。1988年为荣军院镀金用了9个月时间，不需要特事特办。修卢浮宫用了4年时间，也不需要特事特办。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和其他很多工程都不需要特事特办。法国保护和修复专业委员会对星期三法国部长联席会议推动的法律草案表示遗憾。世界报说，他们发表声明讲，他们被排除在巴黎圣母院修复的论证之外，但是他们认为保护和修复工作只有花时间才能够从整体上保证把各个方面都照顾到，才能够深思熟虑，才能够和谐。至于捐款，法国审计署表示，在3天内捐款就已经达到8亿5000万欧元。由于数目庞大，相关的税务因素也关系重大，因此会对捐款严格审查，会特别小心谨慎。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世界报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楚良一编播的东京专栏，题目是日美贸易谈判，日本面临三重苦。
日美两国政府当地时间15日至16日在美国华盛顿进行了为期2天的部长级新贸易谈判首次磋商，详细讨论了包括农产品和汽车全品种的关税撤销与削减的问题，并同意就电商等电子贸易规则进行协商。从日美的谈判来看，大致可以集中到以下几点：一、美国强烈要求日本削减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声明称，日美存在着巨额贸易逆差。特朗普总统3月6日在白宫的会议上说，与日本之间的贸易赤字过大。日本财务省4月17日公布的2018年度贸易统计初值显示，2018年对美贸易收支为顺差6.526万亿日元。二，美国要求日本开放农产品市场，扩大美国对日农产品的出口。目前11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及日本与欧盟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陆续生效，日本市场充斥着签署了这2个经济协定的国家的廉价农产品。美国农产品在日本市场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美国对此非常焦急。三，日本主张谈判仅限于货物关税，而美国要求进行包括金融服务、投资规则等领域在内的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美国还要求制定牵制日元低、美元高的外汇条款。四，日美首脑曾同意在日美贸易谈判期间不增加日本进口美国的汽车关税，但是特朗普的不确定性很令日本担心。而从目前的形势看，在日美贸易谈判中，安倍政权今后将面临着三重难关。第一，日本舆论一致认为今年夏天 将举行日本的参议院选举，农业票是自民党的大票田，如果在日美谈判中在农产品市场开放上向美国大幅让步，会导致执政党痛失选票。第二，如果农业上美国没有得到什么好处，那用什么材料和美国进行交涉呢？在去年11月末在阿根廷举行的 G20 首脑峰会上，日美首脑举行会谈，为了对应特朗普总统对美国对日贸易赤字的不满，安倍首相向特朗普总统表示将大量购买美国的 F-35 战机，特朗普则感谢日本购买如此多的 F-35 战机，并认为这是为减少日美贸易赤字踏出了一步。而日本政府在去年12月的内阁会议上决定了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决定采购 F-35A-105 架和 F-35B-42 架，但是4月10日在日本青森县海域的太平洋上空训练时，一架 F-35A 战机坠落，在追查事故原因时发现 F-35 战机可能是一档充满尚未解决的问题的机种。美国政府问责局也认为该机种在安全性等存在许多问题，而且 F-35 必须用美国对外有偿军事援助的形式购入。美国对外有偿军事援助是美国国防部所提供的军事有偿援助项目，出口窗口不是厂家，而是美国政府，有时大量购买时会便宜些，一般是按照美国所提示的金额和交货期限，货款要先付，而且有时当初说好的价格在交货时会由于汇率等各种因素高腾。日本向美国所购买的 F-35 战机2012年签约时的价格是每架飞机96亿日元，但是到了2017年已达147亿日元。虽然日本政府表示引进 F-35 飞机的方针不变，但是如果今后的调查进一步证明这是一款充满缺陷的飞机，日本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究竟值不值得？在野党和舆论要求政府重新考虑和议会再一次审查的呼声就会越来越高，安倍政府会骑虎难下。第三，如果美国在农业上和武器出口上都得不到好处，那么就一定会在日本的汽车出口上下刀。据美国商业部2018年2月6日发表的2017年贸易统计，美国对日贸易赤字达688亿美元，其中与汽车相关的赤字约占 80%， 而汽车是日本的支柱产业，如果美国从这里下刀，日本所遭受的损失将相当惨痛。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德国经济部长表示说，一带一路应守国际规范。韩国三星电子立功系统的芯片。美国国安局高级官员表示说，五眼联盟敏感网络不使用华为的技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安倍的特使，受邀六月访日。下面首先请听方华编播的今日经济，题目是美国制裁伊朗石油， 国际市场油价上涨。
听众朋友，在美国政府宣布不再给予部分国家和地区进口伊朗石油的制裁豁免，以全面禁止伊朗石油出口之后，国际油价23日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 0.75 美元，收于每桶 66.3 美元，涨幅为 1.14%。六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 0.47 美元，收于每桶 74.51 美元，涨幅为 0.63%。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则表示，因为有美国大量的石油供应，因此加紧对伊朗的制裁，对国际油价将没有实质性的冲击。美国政府周一宣布，不再延长去年给予一些伊朗石油主要买家的进口豁免。去年11月初，美国对伊朗实施石油制裁的时候，对中国、日本、印度、韩国、台湾、土耳其、意大利和希腊等国家做出了可以在半年内例外从伊朗进口石油的规定。现在期限已到，如果哪个国家违反了规定，美国将实施制裁。有几个国家曾经预计这些豁免将会被延长。路透社报道说，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和业内消息人士表示，在美国决定终止对伊朗石油买家的制裁豁免之后，海湾欧佩克产油国可能会增产，以弥补因此造成的供应缺口，但他们首先会观望，看是否存在真实的需求。消息人士称，海湾产油国致力于维持市场稳定，并有能力增产，但任何增产决定都需根据需求谨慎地做出。一名消息人士表示，问题是欧佩克将以多快的速度，以多大的幅度增产，这仍然需要在与其他国家协商之后决定。另一消息人士表示，这么做的前提是一定会对市场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并满足真实存在的客户要求。他还补充说，即使海湾产油国决定增产以弥补伊朗出口减少造成的供应缺口，也不会在6月前进行。沙特官员称，沙特4月份的石油出口将低于每天700万桶，产油量大约为每天980万桶。沙特能源、石油和矿产资源大臣法利赫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美国发表声明后，沙特正密切关注石油市场的动向。他还表示，沙特将与其他产油国协商，以确保市场供需平衡、供应充足。一位熟悉沙特想法的消息人士表示，该国愿意帮助弥补伊朗出口下降造成的任何供应缺口，但在增产之前将会评估其对市场的影响。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主要产油国自今年1月以来一直在削减供应以支持油价，因此原油市场原已显露出供应紧张的态势。高盛周一晚上表示，结束制裁豁免会令伊朗出口每天减少90万桶。沙特、阿联酋与俄罗斯大约每天200万桶立即可用的备用产能来填补这一缺口绰绰有余，而且该备用产能明年可能增至每天250万桶。在美国重新实施制裁之前，伊朗是欧佩克的第四大产油国，每天原油产量接近300万桶。但据路福特编制的船只追踪和港口数据，伊朗四月的石油出口已经减少了大约每天100万桶。伊朗石油的两个最大买家是中国和印度。路福特编制的船只追踪数据显示，2019年初以来，中国进口的伊朗原油平均每天为50万桶，远远低于2018年创出的峰值每天80万桶，仅占其总体原油进口量的 5%。印度也已经减少了向伊朗采购原油，今年平均进口为每天30万桶，大约占进口总量的 6%， 从2018年年中的每天75万桶的高位回落。据分析师和贸易数据显示，伊朗原油的亚洲买家完全有能力克服美国终止制裁豁免造成的影响，他们已经证明自己离开伊朗原油也可以过活，而且全球产油国有能力弥补供应缺口。印度石油部长周二称，印度可以从其他产油国进口石油来抵消伊朗石油减少的影响。他表示，印度炼油厂已经充分准备好满足全国汽油、柴油和其他油品的需求。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也表示，美国收紧制裁对日本的影响应该有限。韩国在2018年8月到12月已经停止所有从伊朗的石油进口。另外，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中石化本周将收到来自美国的原油货物，这是自去年9月以来中石化进口的首批美国原油。中石化旗下的贸易公司联合石化去年9月暂停自美国的进口原油，以避免中美贸易战期间北京对来自美国的原油征收惩罚性的关税。来自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中国去年的美国石油进口量为每天 24.56 万桶，大约为每月 3.5 艘超级油轮的容量，也相当于中国进口总量的 2.7% 左右。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小专题《今日经济》。
下面请听瑞迪编播的特别节目，专访熊燕与张健，从八九学运领袖到基督教牧师。
各位听众，在上次的专题节目中，我们曾采访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研究员，专门研究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问题的杨富雷先生，谈近年来中国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纷纷转向宗教信仰的问题。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请两名当年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同大家谈一谈他们从青少年时代的无神论教育转向基督教信仰的经历。他们是目前旅居法国的张健和目前旅居美国的熊燕。张健当年是天安门广场上学生纠察队的总指挥，在6月3日至6月4日凌晨的镇压行动中，他中弹受伤致残，此后经历了牢狱和流亡。他现在是巴黎华人牧师之一。
1989年呢，我参加了那场运动，然后我自己中枪，然后这个大腿呢被打断，然后经历了这个住院，这个被抓捕、审问、逃亡等许多的这个过程。那可以说，经过1989年之后呢，这个使得我呢，进行了很深刻的反思。那么自己呢，过去也是个共青团员，而且受很多年的这个共产党的这种教育。那么那一刻起呢，基本上说土崩瓦解，那么党啊、亲爱的妈妈、然后祖国啊等等的这一切呢，这些概念在我的脑海里就变成了迷雾一样。那么一直到1994年的时候，这一段实际上是很空洞的。那么在1994年的时候，也是很偶然的机会呢，这个
94年的时候您还在中国大陆吗？
对，1994年的时候我在北京啊，当时用一个假的名字，那么在从外地就回到北京，然后做工作。单位的同事呢有基督教家庭的，然后我就去到他们家里，那么了解了耶稣。那当时呢还没有把他作为一个神来信仰啊，来崇拜，只是我看到他这个当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啊，那种为天下人死的精神呢，很感动我。那么和我们当年那些学生伸开双臂面对枪林弹雨，想用自己的血去擦亮中国人的眼睛呢，至少我在耶稣的身上我能找到这一种为天下人死的精神。那当然了，后来逐渐的就认识到这个耶稣一人之死啊，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啊，他是无罪的啊，所以说他的这个血啊可以洗去人的罪，他可以救赎天下人。那我们当年许多人呢，那我们是罪的，是有先有罪的，我们的血流出了，没有根本改变中国。 所以这也是我思索到的。那么一直到海外，2001年我到法国之后，就读了这个美国的国际福音布道神学院，那么系统的认识神啊。所谓的这个神学嘛，就是学神的过程。我在这个阶段呢，我的认识应该有一个很高的提升。那么以前我认为呢，这个民主呢是一种手段啊，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权。现在我认为呢，民主呢首先是一种理念。那么中国人呢最需要，历史上啊许多人为了实现自由民主啊牺牲流血，但是中国至今我们没有看到实现了民主。所以说中国人当然需要民主，那么中国人最需要呢，我觉得另外一点就是主，就是上帝和基督在内心的深处发生变化。民主呢就从你自己开始啊，学会去尊重别人啊尊重人权，爱惜自由啊，从这自己的言行、内心深处、内心的深层结构里发生变化。
那么怎么理解您这个就是对于中国民主的这个走向民主的这么阶段的这个认识和这个对基督的这个认识呢？因为基督教本身并没有关于民主与自由的特别的教义。
等我们这个很深入的了解圣经的时候，就会发现西方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精神深处的东西在圣经呢都可以找到啊。比如说这个民主呢需要妥协的精神，那么圣经上有说要爱你的敌人，而且要学会宽恕啊。圣经上提到这个自由，那么在现实我们所理解的自由是自己想做什么做什么，实际上你不想做什么还能够不做什么是一种自由。
您觉得这个认识基督、认识耶稣对您个人的这个人生观有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呢？
我们有一位法国的牧师啊，他说他自己有两本书啊，一本是他跟了他将近50年的一本圣经啊，一本书是他年轻的时候作为左派青年的法文版的小小的毛泽东语录。他说当年他也很激情的去追寻过毛泽东思想，甚至崇拜过他。他说多年之后，他说我这两本书都留下了，但是我告诉你们，那么这本圣经通篇结尾中心所指的是爱，是化解仇恨。这本毛泽东语录讲的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阶级仇杀、阶级仇恨。这恰恰是我们看到有基督信仰的人，那么和有那些共产主义信仰的人的本质的不同。我们看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人，那么有了基督信仰之后呢，我想他们的内心深处对共产主义的这个确切的认识，那么对于这种专制强权的这个内心深处的认识会有一个提高。其实一个最根本的，对于我们这些这么多年来我们看到坚持下来还为中国自由民主而奋斗的朋友里，几乎有1/3是信仰了基督而且他们在这个领域呢重新找到自己的这人生的支点，也找到了为中华民族啊做出更多自己努力的一个平台。对于他们来说呢，也包括我个人在内，很多在海外流亡，尽管失去了中国这片大地，但是得到了一个自由的天空。
熊燕也是当年八九学运领袖之一，在6.4之后，他被当局列入21名被通缉者名单。1991年，他走出秦城监狱之后，接触到基督教信仰。如今，他是美国军队的随军牧师。
简单的说，我1991年1月份从北京的秦城监狱出来以后，大概2个月以后，就3月份，当时碰到一个中国大陆家庭救回的人，他就给了我圣经啊和其他基督教方面的书。那个时候我就一个人在北京，读的颐和园，悄悄地读这些书。那个应该说离艺术的接触。那么后来92年的6月份就到了香港，也通 通过当时一个叫朱牧师和朱师母的影响，哎，就很快就到了洛杉矶，也住在一个基督徒家里。后来到了美国以后，你们大家都知道，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很普遍、很发达的国家，所以就很快就信了上帝，信了耶稣。
但是呢，中国青年人像我们这一代年人呢，这个都接受的都是无神论的教育，对这个宗教信仰呢，很少有家庭的影响，也很少有社会的影响。您当初和这些家庭教会的这些成员，还有这些牧师接触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抵触情绪呢？是有没有什么原因，就是诱导你去在这个时候比较容易接受这个宗教信仰？
这个也从两方面说。从我们现在从基督教从圣经的真理上来说的话，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造，那么既然是上帝所造，那么人类先对于上帝的向往和渴望，这就是一个本能的结构性的内部的事情。那基督徒的话说，那是上帝来寻找失落的人、失丧的人。那么按照我当时的情况来讲，因为他这个1989年民主运动经历过六四大屠杀，又在北京的秦城监关了1年9个月，哎，这个内心当然就会对共产党所灌输的共产主义文化呀、马克思文化呀和这个无神论文化会有一种当然的抵触的情绪。再说从心理学来讲，当时处于一个很低落的状态呀，他的内心对那种宗教的需求是一种很自然的需求。当然呢，是因为过去支持不多，所以它是一个一步一步发展的过程。
从认识到基督，而且您现在自己也是一个在美国军队的随军牧师，有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您觉得对您的个人的对世界的看法，对一些政治问题的观点，还有对您自己过去这段参加八九民运的这些过去，您有没有一个更就是新的认识呢？这个基督教信仰对您的这些观点有没有一些启发呢？
哦，当然基督教的信仰对人生的改变是很大的。如果我们从一些大的范围来讲，首先改变的是我们的世界观，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和认识完全改变。首先有这个世界观的变化，其次有个价值观的变化。再说当然这样再回过头来说，我们就回到比较具体的生活当中，就是你像我们过去参加了这个八九的民主运动，好像觉得那是从一种理想啊、一种热情、从一种冲动出发啊那样去理解。但是现在看就不是这样的，就是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世代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因此对改变中国这样一个专制的状态、这个不自由的状态、这个无神论的状态，是每一个人尤其是每一个基督徒应当尽的责任。这是第一。第二一个还是对人的看法的改变。过去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那个中国大陆只有敌人呐、这个好人呐、只有这些概念啊。但是其实认识了上帝以后的这种人，用基督徒的话语来讲，只有罪人这个概念，没有敌人这个概念。所以那么对每一个人都会有一种从平等的心态去看待每一个人，这个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所以对于我自己人生最大的变化应该是说基督教的信仰给我们有一个既要在现实当中承担责任，同时还有更有永生的盼望，而且把这两者能够很好的平衡起来，这个是应该说是很大的变化。对，有了这些大的变化以后，才会带来您刚才所说的某些具体问题上不同的态度和变化。具体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可以讲三点小事。第一点，过去就是我们有这个敌人的概念，就是共产党强调阶级斗争，你不是共产党的人，你就是反共产党的人。阶级斗争很激烈的时候，你就是敌人，与我的分界线很大。共产党再加上他们的暴力革命，就是用杀人的方式解决社会的问题。那么随着这个基督教信仰的变化以后，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有尊严的，每一个人都是有生命的自由和价值的。那么虽然在社会当中会有不同的思想观点、意见和利益，但是他们并不是就是一些应当存在，另一些应当消灭，就不是那么一个变化了。所以就算我们现在要从事的民主运动啊，我们也知道中国大陆有很多贪污的、腐败的啊，有很多专制的，但是呢，作为人来讲，我们还是能够把它当人来看。但是这也正因为这样， 对现在的专制、现在的腐败、现在的不自由，也就更加的深恶痛绝，因为他们剥夺了其他人的自由和尊严，这是很大的变化。
也就是说，就是这个基督教这个信仰，教人学会了一种对不同观点和行为方式的一种宽容。
对，但是其实最难的看法就是，今天中国大陆虽然他们的物质生活上有所改变，但是仅仅一种物质的生活并不能满足人真正的诉求，所以我们今天完全应该抛弃过去的纯粹物质生活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今天的中国大陆，应该让他们过一种更健康的、更自由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这些有了基督教信仰的人更应该去推动中国的变化。
张健与熊燕都是在理想在六四镇压中破灭之后转向了基督教信仰，他们在其中找到了新的精神依托，也从中对当年的民主热情有了新的感悟。他们不仅领会了基督教教义中的宽容，也理解了在广义的社会生活中宽容不同思想与认识的重要，而这一点也正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基本理念。各位听众，今天的特别节目中，我们请旅居法国的张健和旅居美国的熊燕介绍了他们从学运领袖到基督教牧师的心理路程。本次节目由瑞迪采播，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德国经济部长表示说，一带一路应守国际规范。韩国三星电子立功系统芯片。美国国安局高级官员表示说，五眼联盟敏感网络不使用华为技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安倍的特使，受邀六月访日。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Juli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会。